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66篇，律法上关乎敬拜神的条例。创世纪可以用两句话做摘要来说明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。创世纪1:1说，起初神创造，但是却以约瑟收简单棺材里停在埃及的方式来结束。因此创世纪开始于神的创造，而结束于约瑟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。当然神的创造是非常积极的，但人的堕落却是非常的消极。所以创世纪的摘要包含了神的创造这件积极的事，以及人的堕落这件消极的事。我们可以说出埃及记有一个主要的点，神的救赎和拯救。因着人堕落了，神就进来救赎并拯救。堕落的人需要神的救赎和神的拯救。出埃及记启示出神包罗万有的拯救，就是一个包含神救赎的拯救。照出埃及记来看，首先神救赎他的百姓，然后拯救他们。基督徒也许不以为全本出埃及记都是论到神的拯救。据许多人说，出埃及记的后16章从25至40章与神的拯救无关，而与帐幕的意象和建造有关。然而建造帐幕作为神的居所，也是神包罗万有拯救的一部分。这意思是说，出埃及记所启示神的拯救开始于救赎，继续经过神的居所帐幕的建造。倘若我们蒙了救赎，并且多少经历一点神的拯救，却不在神的建造神的居所里面，我们就还没有完满的有份神的拯救。神完全的拯救包括建造他的赎民，好成为他在地上的居所。今天在亿万的基督徒当中，甚至在那些真蒙了救赎和拯救的人当中，也很少人享受到成为神居所的经历。在有些人的经历中，出埃及记似乎只有12或14章，他们经历了逾越羊羔的救赎，也可能从埃及蒙了拯救，但他们没有经历神居所的建造。事实上，今天许多基督徒仍留在埃及，留在世界中。虽然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，但他们还没有过红海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们还没有从世界以及法老的奴役中得蒙拯救。有些基督徒过了红海，并从世界中得了拯救，但在他们的经历中还没有长进到神的山，并且他们还没有成为神的帐幕。在出埃及记，西乃山称为神的山，在这里神的属民被领进与他至洁的交通中，这是一件大事。人被造了25世纪以后，以色列人才被带进这样与神的交通中。那是以前地上没有人与神面对面有交通。一方面，百姓在西乃山被领进与神的交通中；另一面，神降临与他们说话。在创世纪11章，神降临不是要与人交通，而是要审判他们。在出埃及记，神降临不是要审判，乃是要与他的百姓交通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神一同吃喝，这也包括在出埃及记所启示神包罗万有的拯救里面。在西乃山，神不是仅仅与他的百姓相会一日，反而百姓与他同在好几个月之久。神把他的属民当作他自己的产业，当作他的珍宝，因为他的百姓对他是这样的宝贵，他就降临垂顾他们。根据旧约，神与他的百姓相会持续了1000多年，直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时才结束。本篇信息我们来看律法的条例。旧约中的律法不仅饱含十诫，也饱含许多的条例。这些条例见于出埃及记剩余的几章，全本立位记和部分的民数记和申命记。许多基督徒以为律法只饱含十诫，这就是我年轻时的观念。然而圣经把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都视为律法的一部分，这件事实使我困扰。再者，根据诗篇119篇，律法包含诫命和律例，这表明律法有两部分，十诫和所有的条例。 因此认为只有实践才是律法是错误的。不，律法所饱含的比实践更多。我们若看见律法饱含诫命和条例，就会发现要领会诗篇119篇是很容易的了。条例是律法补充的部分，和实践附加的细节，实践乃是律法的主要部分，这样的认识乃是正确的。但这个主要的部分需要补充和详细的说明。在出埃及记的第二部分和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有律法的补充和细节。本篇信息首次论到律法的条例，我们要来看关于敬拜神的条例。在其他的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人际关系的条例。在20:22-26，神启示他的属民应当如何敬拜他，这是从前没有启示过的。甚至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，神也没有把这个向他启示出来。只有神的百姓在神的山进入与他面对面的交通中以后，神才启示他们敬拜他的方式。我们若进入这些经文的深处，就会看见他们说出我们应当如何敬拜神的要点。这里的启示不但与其余的旧约一致，也与新约一致。在这里有十字架和基督的启示。此外，根据这些经文，我们看见人的工作和人的方法都被除去了。这些经文甚至说到金银的偶像。出埃及记20:22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从天上对他的百姓说话，甚至这一节也和敬拜神有关系，因这里指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活神，是说话的神。23继续说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。这里有头两条诫命的补充和关乎这些诫命的细节。头两条诫命吩咐我们，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也不可制造偶像。23与我相配的片语很重要，这表明百姓不可敬拜神，却又有别的神与他相配。这就好像一个女人有了丈夫，又有别的男人与他相配。一个女人如何只该有一位丈夫，以色列人也照样只该有主做他们独一的神。出埃及记20:23特别提到金银的神像，这里没有说到木头或石头做的偶像。由以赛亚书我们知道，神的百姓后来的确有金银的偶像，他们第一次造偶像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同在的时候。摩西在山顶上与神交通时，百姓在山下要亚伦为他们筑一只金牛犊，然后他们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百姓因着造偶像就有了别的神，想来与真神相配，但神禁止他的百姓用别的神与他相配。在23，神似乎说，你若要拒绝我，要离弃我，就这样做吧，但不要一面有我，一面又做金银的偶像来与我相配，那是淫乱。你必须以我为你独一的丈夫，不可让别的神来与我相配。24非常重要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在这里我们读到坛祭物，神的名被纪念，以及神来眷顾他的百姓并祝福他们。根据24:25，坛可用泥土或石头来建筑，然而百姓不可用凿成的石头来筑坛，坛只能用神所造的材料来建筑，百姓不可以人工加上神工。他们可以用泥土或天然的石头，但不可用凿成的石头。再者，我们由26看见，百姓上主的坛不可用台基，免得露出下体来。24提到五种基本的祭，当中约两种，燔祭和平安祭，没有提到素祭、赎罪祭或赎愆祭，原因乃是这里的观念不是救赎，乃是神与他属民之间的交通。24也说到神的名被纪念， 每当我们聚集敬拜神，我们必须纪念主的名，他的名是我们聚集敬拜时所当纪念独一的名。如果我们有坛和祭物，如果我们纪念主的名，我们就要经历神的眷顾和祝福，神自己要临到我们并祝福我们。让我们看一下没有偶像。我们已经指出23节吩咐百姓不可做金银的神像，这一节只提到金银的偶像，没有提到其他材料如木头石头的偶像，故此这一节暗示我们不该敬拜金银。根据使徒行传第三章，有一个瘸腿的人要求彼得约翰站祭，彼得对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没有金银，但他有耶稣基督的名。在敬拜神的事上，我们不该给钱财有地位，不该给金银有地位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民。我们不能侍奉神同时又侍奉金银。我们为了生存需要钱财，但我们不可让钱财霸占了我们。被贪财的私欲所霸占，就是造金银偶像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尽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那些今世有金有银的人，不该依靠无尽的钱财，反之他们该依靠活的神。基督徒很容易说他没有什么偶像，然而基督徒不太容易见证他们不依靠钱财。有钱财没有什么不对，但依靠钱财不依靠活神就是敬拜偶像。我们若要单单纯纯的敬拜，所有的偶像都必须除掉，包括依靠钱财的偶像在内。我们有经历中知道，越是依靠钱财，我们就会失去对神的敬拜。只要我们还依靠钱财，我们就不能给神真正且纯一的敬拜。因此不可造金银的神像，这条诫命暗指我们在敬拜神的事上不该给钱财任何的地位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因着让钱财和捐款有地位就堕落了。基督教相当成了以敬拜金牛犊为特征的宗教，捐献大笔款项的人被表扬，博得众人的赞誉是司空见惯的事，这就是造金银神像，这也是敬拜金牛犊。我们再来看借着祭坛十字架。希伯来十三章十节说，我们有一祭坛，祭坛表明十字架。旧约里的祭坛是影儿，实际乃是新约里的十字架。堕落的人没有祭坛，就不能致血敬拜神。祭坛是指死而复活的过程，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救赎，一切消极的事物也了结了。因此祭坛一词的含义是丰富的，与祭坛有关的有死，有焚烧，也有复活，这包含救赎、消极事物的了结以及积极事物的复活。离了祭坛十字架，这样的过程不可能发生，所以没有祭坛，堕落的人就无法直接敬拜神。我们已经看见祭坛是神所造的材料，或是泥土或是石头来建筑的，这表明十字架完全是由神的工作预备好的。凿成的石头，人所剁成的材料，不可用来筑坛。这件事实表明十字架不是由人工预备的，预备十字架的是神不是人。若没有神剁工为我们预备十字架，我们就不能剁什么。在这些经文里，筑坛的意思就是接受神所预备的，神为我们预备了十字架好敬拜他，我们就该单单接受十字架，为了神预备的工作存着感谢，对神说阿们。我们应当说，神感谢你预备了十字架，使我们可以敬拜你，我不需要做工，我单单接受你所预备的十字架。以色列人可用泥土或石头来筑坛，这件事实表明十字架是便利的。神若吩咐他的百姓只能用石头来筑坛，以色列人就很难找到材料，但泥土来得不费功夫。因此用泥土所筑的坛是指十字架的便利说的。我们接受十字架时，也许软弱如泥土，也许刚强如石头。许多信徒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是软弱的，然而有些人是相当刚强的。我们怎样来接受十字架，是以刚强的方式还是以软弱的方式，全在于我们。这里的原则与献反祭时使用大小不同的动物相似，有的人可能献上一只牛或一只羊，而有的人可能只献上鸽子。 筑坛可以用泥土，也可以用石头，照样接受十字架可以是刚强的，也可以是软弱的。不论在哪一种情形下，十字架仍然是十字架，是神在他的工作里所预备的，我们在材料的预备上没有份，我们只是接受神所预备的。在接受十字架的事上，人的工作没有地位。天主教有一个大异端，就是福家的人工竟然有了地位。在接受基督十字架的事上，人的工作既然有了地位。但根据圣经，筑坛必须用神所造的泥土或石头。若有人认为这样的坛太粗糙，而想把石头凿得更美观些，那就造成了不洁。把人的工作加在神所预备的工作上，就是殆尽不洁。历代以来，在教会历史中，许多人想要用人的工作来装饰神的工作，他们的态度是认为神的工作不够美观，需要人加上些什么，使它更加好看。甚至今天有些传道人也不喜欢说简单的话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样做是愚昧的。不过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3-24节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但在那些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总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保罗传讲十字架没有装饰，但有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。然而今天所讲的道加了糖衣，有装饰却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。神预备的工作加上了人装饰的工作，结果就是不洁。哦，今天的基督教何等玷污了神的工作。这种玷污主要是由人的工作来的。许多基督徒喜欢凿过装饰过的石头，过于神所造的天然石头，因此他们改变了神的工作，并且还玷污了神的工作。再者，根据20章26节，百姓上筑的坛不可用台基，他们不可为坛做台基。台基是指人为的路，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的台基，这些台基使人露出下体来。神所预备的坛不是崇高的，反倒是很接近地面的，所以不需要台基，而且什么人都可能就近坛。赞美主，十字架是在我们的水平上，真便利。没有人成就的水平不是为了夸口和炫耀的。台基给人的成就留地步。想想看，在主教、大主教、枢机主教和教宗的制度下，有多少的台基？但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台基，它在我们的水平上。人的成就或功绩没有地位，人的方法没有地位。我们必须拒绝一切人为通往十字架的路。我们再看一下带的祭物基督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五种主要的祭当中，出埃及记20章这里只提到两种，反祭和平安祭。反祭是为了神的满足，而平安祭是为了人与神彼此的享受。献反祭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把基督献给神，为了神的享受和满足。献平安祭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把基督献给神，为着我们与神彼此的享受和满足。正确的敬拜神必须包括反祭和平安祭。有些基督的东西献给神作为他的享受和满足，而有些让我们与神一同来享受。在犹太教、回教或堕落的基督教里面找不到这样的敬拜。约翰福音4章24节是20章22至26节的发展。根据主耶稣所说的，我们必须用灵和实际来敬拜父。这个实际包括基督作为反祭和平安祭。我们又一次看见20章22至26节提到祭物，启示出真实正确敬拜的基本原则。我们再看一下纪念主的名。出埃及记20章22至26节说到，以色列人进美地之前的敬拜神，当他们在往美地的路上时，必须照着这些经节里的原则来敬拜神。但他们进入美地以后，敬拜神就必须在指定的地方，就是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地方。每当我们聚集敬拜神时，原则还是一样，我们所纪念的必须是神的名，而不是别的名。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除了主的名以外， 还使用路德会或卫斯理公会等类的名称，用这样的名称在主看来是可憎的。正确的敬拜神，一方面不该有任何的偶像，另一方面在主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。每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时，必须丢弃别的名而高举主的名。我们敬拜神时，唯有他的名是应当纪念的。我们再看一下神的眷顾和祝福。我们若照着这些经节正确的敬拜神，他就要来祝福我们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的敬拜若是真实的，就会吸引神来眷顾我们并祝福我们。神要这样做，他必须是活实，是说话的神。神不说话就不能祝福人。请记得在22节主说，他从天上和百姓说话，所以他是活神，是说话的神。我们的敬拜必须是这样，吸引活神临到我们并祝福我们。倘若在某一次的聚会中对神有正确的敬拜，我们就必须确信神要眷顾并祝福在这个聚会里的人。赞美神的眷顾和祝福，这证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活的神，是说话的神。 Amen。